美国会众议院星期三举行一场听证会上，五国大楼官员和军方将领呼吁美国积极抗衡中国在西半球不断增强的影响力。美国防部负责国土安全的副助理部长罗伯特·萨莱塞斯在他开场的陈词当中说，应对中国是美国的首要任务。他说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变得更加有能力，并且对美国构成重大的长期安全威胁。出席听证会的还有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克雷格法勒和北方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格伦范克克。法勒在他的陈词当中说，西半球是一个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半球，这里面临的两个最大的威胁是中国和跨国犯罪组织。他亦都认为中国是本世纪的头号战略威胁。法勒说他想用几分钟时间来到突破几个认识上的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中国在西半球的利益纯粹是经济利益。法勒说中国在西半球的影响力近年来迅速增长，目前正推动40多个港口项目，以发放大量贷款和投建基础设施作为对该地区施加政治和经济影响的杠杆，并且从事不合法、无管制和未经报告的捕鱼行为，对人权、环保或者法治不管不顾。法勒说有关西半球问题的第二个误区是跨国犯罪组织只是贩毒组织。他说跨国犯罪组织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除了毒品问题之外，美国每年有几万人因为这些组织贩卖武器走私人口而失去生命。他说西半球跨国犯罪组织杀戮猖獗，以至于全球50个最暴力的城市当中，这个区域占43个，同时造成大批非法移民的出现。他说这些组织都是给予了中国施加影响的机会，中国的洗钱行动是这类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法勒表示南方司令部责任区只是占世界的 8% 的人口，他是拥有世界 60% 的加密货币，是进行非法交易逃避执法的温床。法勒反驳的第三个观点是美国在这个地区无所作为，他认为美国对该区域在教育、人道援助、安全合作等方面的投入可以带来积极的影响，对中国影响力的渗透形成必要的抗衡。美军南方司令部的责任区主要是中美洲和南美洲，北方司令部的责任区主要是美国本土、阿拉斯加、加拿大、墨西哥和巴哈马等地区。北方司令部司令范克克上将说，中国最近在巴哈马地区的动作非常咄咄逼人，大搞疫情外交，大买当地的旅游业，并且积极组建华为 5G 网络。此外，中国自称近北极国家，近年来亦都在北极地区注入大量的经济和外交投入。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华尔兹说，中南美洲33个国家之中25个有中国基建项目，那里有60个中国投建的港口，中国海军船只靠港次数增加 70%， 10亿美金的武器销售额，门罗主义恐怕已经死亡或者至少是上了呼吸机。法勒表示新冠疫情就好像一场直卷西半球的风暴，中南美洲地区本来就因为跨国犯罪组织猖獗而脆弱不堪，很多年轻的民主国家亦都一直饱受腐败的困扰。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对该地区的打击程度堪比美国上个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他说疫情是给予中国打开了强硬疫苗外交的大门，通过疫苗向各国在台湾问题、华为问题上施压。法勒上将强调，面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强大的影响力，美国加强同盟友的关系至关重要。他同时说，美国政府应该通过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和更好利用投资引导发展法案等现有机制，加强对该区域的基建投资和援助。他说中国是美国的头号贸易伙伴，也就是美国这些区域盟友的头号贸易伙伴，所以他不会强求他们作出选择。法勒上将说，但他会向他们指出，你们更加愿意用哪个的设备呢？美国制造有世界上最好的设备、最好的船只，美国的价值观也都更符合你们的价值观。他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竞争的优势，美国的工人和国家就是我们的竞争优势。对于阿拉巴马州联邦众议员卡尔有关是否应该增加海军医疗船的提问，法勒表示肯定。他说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援助是美国的最强项。 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麦菲在会上提问的时候说，他尤其关注中国与委内瑞拉和古巴等其他威权国家的亲密关系，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向这些国家出口用来监控和压制民众自由的反乌托邦技术，以及中国在这些国家投资深水港所造成的安全隐患。法勒说，面对中国在中南美洲日益加深的影响力，美国运用全政府战略很重要，共同决定优先项目以及具体可行的步骤。法勒亦都是特别强调利用好大数据的重要性，通过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新型的技术手段识别出数据被盗用的威胁，并且配合范浩克所强调的全领域感知，从整体上统筹因素。他说，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够根据当下活跃进行的威胁，而不是几年前就发生过的威胁作决策。在回答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盖茨有关中国在南美洲庞大基础设施投资的问题，法勒表示，最令他感到忧心的是中国在太空技术方面的基建项目以及对情报活动资源的栽培。他说，对于这个情报活动问题，以后可以再进行一次保密的听证会。法勒亦都对中国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感到担忧，他指出，中国的民用技术和军用技术缺乏具有明确法律效应的分割，所以任何华为或者中兴的技术都可以直接输送到解放军那里。他另外又指出，港口建设容易形成规模，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港口建设大规模攀升已经成为事实。法勒认为，美国必须坚守赛场，通过加强与区域盟友的关系，在中南美洲是积极抗衡中国的影响力。他说，美国必须要被听到、被看到，才能够赢得这场竞争。他说，赢得这场的竞争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对抗和战争。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华盛顿报道。